好，各位学员，大家好。那么，欢迎来到环球网校，我姓王，大家可以叫我小王。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其实我们没有换老师，我们依旧呢，我们整个课程体系呢，都由李艳萍老师来带领大家进行一个逐步的这个深入浅出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分享。那么，今天呢，是我单独呢，就我们的这个法律关系的框架来给大家做一次讲座。那么，大家呢，可以叫我小王。那在这儿呢，也是我们今天这门法律课呢，由我来带领大家进行学习。在授课之前呢，还想说几件事儿。那么首先呢，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么我们各位学员呢，很多都是来报考明年的建造师法规的课程。那么要报考建造师考试，同时呢，对各位学员来讲，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同时呢，也是一条不平凡的路。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在跟进1v1整个这半个月来的一个发展历程。那么通过直播平台的系统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很多学员的留言。我们很多学员呢，绝大多数呢都是年近中年拖家带口的工程人。那么为了圆这个建造师的梦，我们共同走在这里，那么相聚在环球1v1当中。那很多学员呢在强调说，这个自己已经62岁了。那还有的学员说呢，这个因为家里网速可能有些不给力，那么怕这个看视频的时候卡呀，影响心情，所以每天呢都要去网吧才能够听到这个课程。那么还有的学员讲呢，说为了每天赶在7点钟之前回到家里面去听这个1v1的直播课程，那么回家的路上呢，差点把人给撞到了。其实看到诸如这样的学员的留言呢，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和感动。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是要给各位来鞠一个躬，谢谢你们还有梦。那么这是在上课之前呢，想跟大家解释的一点。再一个呢，各位学员都是在工程领域当中啊，这个有着多年实战经验的各位专家。那么我的年龄呢，相对于大家要年轻一些，但是呢，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所以今天的课程呢，大家且听我先来讲。那么大家抱着这个功利的态度来学习，没问题。我们说为了考这个建造师这个证书，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大家也要注意，我们做题的时候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那么咱们讲了说，咱们都不是命题者，那咱们怎么知道哪道题考，哪道题不考呢？实际上啊，我们说做题不是目的，做对题也不是目的。在前期复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根据老师每出的一道题，大家能够挖掘题目背后的一些东西，揭开它的面纱，掌握它最终要考察你的这个知识点和这个理论。那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前期学习的时候，因为目前呢才12月份，离我们明年的考试呢还有相当大的一段时间啊，在座的各位学员呢已经在前期大家做了一个充足的准备。那么比起明年春天刚刚复习的学员来讲呢，大家前期有了几个月的3-4个月的时间用来夯实基本功，而在这个时候知识点之间他们是相通的，大家就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老师来学习，那学习理论，学习啊这个他相关的这个试题。题目不是目的，它只是考察的一种形式，最后考察到的大家肯定是恒定不变的知识点。那比如说这个管理当中，那么涉及到了这个工程量清单当中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说这个新旧教材做了对比分析的时候，那么新的内容我们自然会把这个新的内容整理出来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入的解读。但是前期呢，老师会带领大家就内容本身这个恒定的知识点本身呢来做一个基本功的这个夯实和打基础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是前期我要上课之前呢来跟大家说的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准备好这个学习工具。第二点呢，就是转变目前的一个学习态度，学习这个方法，那么要扎扎实实的掌握这个基本功。那么说到这儿呢，应该各位学员都已经能够把这个今天的笔和纸这种学习工具都准备好了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到法律关系啊，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建造师法规引导课法律关系的这个梳理当中。那么大家跟着我一起呢，我们把整个法规这门科目这本教材，那么把它的一个知识点大家先铺开一下。那么给大家经过今天这2个小时的课程之后呢，希望大家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知道教材当中哪一个部分是重点，哪一个部分是考点，那么哪一些部分不是特别重要的，那我稍微花少一些的时间来去观察一下。所以呢，今天就是铺一个法律关系的框架，给大家有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体系。那么我们首先来讲说这个法规，为什么说我们讲法规啊，说这个老师首先第一堂引导课要给大家铺一个法律关系呢？比如说哈，我们说这个住建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发改委，他发布某个规范性文件的时候，那么 这个规范性文件，它这个规制谁？规制的对象是什么？那规制的客体是什么？它最终要达到一个规制了之后的什么样的规范的效果？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法律关系。那大家呢，现在这个各位学员呢，如果准备好了这工具的话，就跟着我把这个法律关系的框架给它搭建出来。我也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准备情况哈。有的学员还问我贵姓，我姓王，大家可以叫我小王，这都没问题。那么现在来跟我搭建这个法律关系的框架，跟我一起做笔记。首先，法律关系当中，我们说法律关系包括三要素，分别是主体、客体和内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体、客体内容，这是法律关系的三要素。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图表呢，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这个图表的搭建呢，完全是在法律关系的框架之下。所以呢，大家写主体、客体和内容的时候呢，把它的距离分散一下。那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主体包括三种主体，分别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那也可以称之为其他组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啊，这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法律关系的客体呢，其实是包括四个方面。我这在这儿呢写的有点草了啊，大家有点这个草率，那么这个有点乱，那么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哈。这客体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物、人身、行为和治理成果。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人身、行为和治理成果，这是法律关系的客体。那么第三个，法律关系的内容，它来包括权利和义务。我们强调说法律关系的内容啊，包括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呢，实际上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那么共同促进的。我们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所以说二者在数量上、在总量上以及在内容上都是相等的，这是权利和义务。那么大家可以去理解哈，如果法律赋予我们很多的权利，同时呢，我们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说法律赋予我们劳动权利，同时呢，我们要有劳动的义务。赋予我们这个纳税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也享有公民应当享有的其他的说公共利益、公共设施使用的这样的权利。那么权利和义务是这样配置的。那么我们说一个人他又享有权利，同时呢他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说他只享有了权利啊，只享受了权利，那不履行义务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就是责任。那责任呢是在法律关系的这个框架之外的。因为这个电子屏幕啊写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啊，大家就姑且先看一下。那么法律关系包括三要素，主体、客体和内容。主体和客体呢分别又做了这样的区分。同时呢在内容方面，这个分为权利和义务两个部分。那么在公民享有权利的时候，一定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不履行相应的义务的话，那么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你本来咱们俩啊这个买卖这个电脑的这样的合同，那么你把钱给我了，我就要把这个电脑给你。如果说我拿了你的钱，我不给你电脑，那相当于我享有了权利，我没有履行义务。这个时候我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啊。这个违约责任，比如说这个继续履行啊，包括这个赔偿损失啊、赔礼道歉啊等等，这是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就是这个法律责任。它是在这个法律关系的框架之外，但是呢，也属于法律关系的一个延伸。 那么如果说我承担了你这样相应的责任，说最后我继续履行的话，在这个时候我把电脑再还给你，那么继续履行，或者说我赔偿损失，赔偿了你在这过程当中啊，由于我的违约给你造成了实际的某些损失，这是我承担了这个责任。啊，换句话说，如果我又不履行义务，我又不承担责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对于守约的这一方，假如说你给我钱的这一方，那你肯定不会同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俩就产生了一个纠纷。那这个纠纷就涉及到了这个纠纷解决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争议的解决。这是涉及到了这个争议的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看我们整个第一页 PPT 当中已经把我们这个法律关系的基本框架都给搭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根据我的一个初步的预算，我可能会再做十几页这样的 PPT。 那么但是其他的 PPT 呢的内容都是在这样一个关系框架之内来进行延伸的。那么重点的话包括自然人、法人、物、行为、治理成果以及呢他的责任和争议的解决这么几大块。那么我们来逐一给大家梳理一下。那这一页 PPT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这个知识框架的搭建了吧，应该可以了吧。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内容当中，哎，就是刚才我们要讲到的法律关系当中主体的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那我们下一个 PPT 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然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然人。那么这自然人呢实际上也包括三类主体，分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我来写一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大家这个时候也不要光是看着我在这写啊，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笔记，把这个知识框架给它搭建起来。第一个，自然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完人，把它称之为完人。这是我做的一个简称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我们把它简称为限人。第三个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把它简称为无人。大家跟着我一起做笔记啊。好，那么自然人它分成这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类主体，那实际上这分划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一个年龄，第二点就是精神状况。我们看一下这个年龄是怎么划分的啊。比如说此时此刻今天我站在这里，各位学员在我听我的讲课，那么我同时呢也在看各位学员的一个反馈。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属于完人还是限人还是无人呢？啊，我应该是完人的对吧。那么完人，为什么我是完人呢？很简单，第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年满18周岁。假如说我用我年龄用 X 来代替吧， X 大于等于18，这是我的这个完人，它包括的第一种啊这个主体的类型。那么第二种主体的类型就是 X 大于等于16小于18。X 大于等于16小于18。那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有的学员可能会问了，那我要年满18周岁我才能够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的主体呀，那我还没满18周岁，16到18周岁中间可以吗？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只说对了一半，大家继续跟着我一起做笔记。那么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我们可以做 X 大于等于16小于18。同时呢啊，这个由于我这个电子屏幕这个空间有限啊，我就不往下写了，大家自己写啊，就是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啊，这个自然人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这样的自然人，能够，大家继续记啊，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那这一部分主体它也称之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完人啊，这是自然人当中的第一种类别。 那么第二种，那么是线人。那有的学员可能会问了，刚才老师你不是说了吗？这个自然人他这个行为能力的划分不是取决于两个方面吗？一个是年龄，一个是精神状况吗？那你刚才所说的啊，18周岁啊，还是16周岁，都是年龄的问题。那好，到了线人这块，我们就运用上了这个精神状况这样一个啊这个划分标准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 X 这个板擦擦一下吧，这是10哈。写的不太清楚，这是10小于等于 X 小于18，我现在做的这个公式是10小于等于 X 小于18，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自然人呢，他年满19岁， X 小大于等于10，那么但是未满18周岁这样的未成年人，那他呢，在他这样一个年龄段之内呢，他应该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说假如说我这个一个朋友，一个小朋友吧，14周岁，那么14周岁这个他去这个中关村买一台电脑，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行为啊，他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这个行为是直接影响到这个合同的效力的问题。所以有的学员可能会这个时候又在质疑说，老师我们讲的这个这么框架性的东西，那考试考不考啊？那实际上它跟后面的这个合同的效力问题紧密相连，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前期的基本功夯实到。啊，还是回到了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学员经常会问，那这个考不考，那个考不考啊？那实际上前期的这个理论我们都要去学，但我们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大块的时间，为什么不夯实我们基本功呢？这是第一个线人当中的第一个划分，那么是 X 大于等于10小于18。那第二个划分呢，是大家跟着我走啊，不能够完全辨认啊，不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不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不能够完全辨认精神状况的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换言之就是这种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啊，这是线人当中的第二种。第一个种呢，就是 X 大于等于10小于18啊，这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第二种线人呢，是不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好，这是线人。那么我们再来看无人，也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无人，那既然我们的完人和线人已经划分到这样一个程度了，那么无人我想大家肯定能够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了。那么自然也是包括两类主体，分别呢是一个关于年龄的一个划分，同时呢也是关于精神状况的一个划分。那关于年龄呢，就是 X 小于10，对吧 ？X 小于10，这是无人当中的，就是未满10周岁的这样的这个未成年人。比如说《爸爸去哪儿了》这里面的这个小孩，那么王诗龄啊，他这个 X 小于10，他的年龄是小于10周岁的，这个时候他的相关的这个行为能力他是没有这个行为能力的。所以比如说他如果去这个中关村买电脑，甚至是去这个北戴河秦皇岛买别墅的话，这个合同的效力是完全无效的。所以这是无人，他分为这样两种，第一种是 X 小于10，这是无人。第二种呢，就是完全不能够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完全不能够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那么我们这个线人当中呢，这个第二种呢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就是不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而我们无人当中的这个第二类主体呢，是完全不能够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人。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相当于说这个无人他就是全疯了，那这线人呢，他是间歇性的疯，有的这个精神状况呢时好时坏，所以这是自然人的这三类主体的一个划分。那么接下来呢，一会儿我们要讲到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时候，就与这里面的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家先把这样一个笔记做好。那么这一页 PPT 呢，大家是不是跟上了我的这个做笔记的速度了呢？看一下啊， 有的学员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关于这一页第九十三个这个留言啊，说年满十八周岁的老人，那老人自然是年满十八周岁了，比如说老年痴呆是啥子人。那这个时候呢，我来给这位学员来解答一下哈，这个当年满十八周岁，你看年满十八周岁在这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于年满十八周岁的这一类主体我们是有限定的，就是他的精神状况是良好的。那么老年痴呆，那看他的这个精神状况达到一个怎么样恶劣的一个程度，如果他不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精神状况的话，即使他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是老年的话，老年人的话，那他也是一个无人。如果说这个老年痴呆他只能是不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精神状况，比如说儿女回来的时候他是认识的，那儿女走了别人他就再不认识了，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老人呢，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这是解答了刚才学员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有的学员已经说这个都跟上了，老师都记下来了，这个非常好啊。啊，但是纸张不宽了，所以大家再多准备几张纸哈。这是仅仅呢，相当于我们回过头来啊，做这个第一页 PPT 确实写得很潦草哈，我确实不好意思再往出拿了，但是没办法，我们必须要一遍又一遍的回到我们这第一页 PPT 当中啊。如果大家觉得看着我写的这个不好的话，这个很乱的话，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这个笔记啊。相当于刚才我们是把法律关系当中的主体当中的自然人给大家做了一个啊。这个框架的搭建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法律关系当中的主体当中的法人啊，法人。那么我们看看法人它是个什么意思呢？那尤其是刚才主体当中除了自然人法人之外，还有一个非法人组织，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其他组织。那么其他组织呢，我就不单独再占用一页这个背景幕，那再给大家再做一个解析和框架搭建了，因为我们考试对它不怎么考。因为其他组织包括这个家庭联展承包啊，这个合同制，那么以及呢这个合伙，我们目前不怎么考，所以我们也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主要呢是这个法人。但是大家要知道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二者之间的一个差别在哪儿呢？尤其要注意法人的这个三读啊，大家要记住法人的三读分别包括财产读法人的三读分别包括财产读、责任读和名义读。财产读，下一个是责任读，第三个是名义读。这是法人的三读。那么哪三读？财产读，那自然有自己的这个经费，那么有自己的这个办公场所，那么有自己的这个成立等方面的一些资金的来源，这是财产读，有自己独立的财产。那么第二个责任读，其实呢责任读在这儿呢，它才是区分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一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责任读。那么非法人组织它是不能够以自己的这个全部资产来承，不能够以自己的这个主动的这个名义来承担责任的，而法人呢它是可以的，它的责任是独立的。啊，换句话说，假如我和在座的某几位学员，我们合伙呢，大家传一个公司，是个有限责任公司，亦或是股份有限公司。那么我来出资啊，假如说我很有钱吧，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假如说我出资一百万，那其他几位学员呢，假如说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凑伙吧，啊，另外两位学员呢也各出资了一百万，那么我们合伙呢，一共三个人共出资是三百万。啊，出资是三百万，所以这时候我们财产读吧，这个独立的财产是三百万，独立的财产是三百万。那么如果说由于这个经济危机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那么我们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断的在恶化，那么我们这三百万最开始大家入伙这三百万基本上已经亏的差不多了，还剩二十万，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公司来讲对外负债一百万对外负债一百万。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相当于说这个公司现在目前来讲加上这个固定的厂房呀，加上这个无形资产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啊以及知识产权呢，全加起来才这个市值二十万。那么我们欠的是一百万。那剩下的八十万怎么还呢？怎么办呢？这个法人他这个三读当中的财产读和责任读，尤其是责任读这个特点就体现出来了。就是法人我们三个人团的这个这个我们三人团的这个公司，假如说是甲吧，甲公司 那么甲公司它就是一个法人，它是一个理智的主体。这个时候甲公司它有20万，它对外负债100万，那么它就只以它的这个20万的这个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责任对外承担，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对外承担这个债务。那么剩下的80万，剩下的80万说银行，如假如说银行是债权人或者其他的这个乙或者是乙是债权人吧，他能不能拿着另外的这个80万来向我或另外两位学员来要这个债呢？是不可以的，他只能找甲。啊，如果我们破产了解散了，那这个甲这个主体就消失不存在了。所以呢，这就是法人他的第二个特点，责任独。也恰恰是因为法人这个责任是独立的，所以呢在我们这改革开放初期之后呢，9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东南沿海一带啊，形成一大批这个皮包公司啊。所以呢就是对外负债，那么付了债之后呢，我把这公司的钱那个卷跑，那再后呢就是成立的这个主体，成立的这个主体呢它就消失了。那剩下的话你欠了多少钱是不能够去找一个股东直接要的，所以这是当时皮包公司兴起的一个原因。那后期呢，我们在重新在破产法、破产管理人等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规制之后呢，包括公司法以及三资企业法，那么我们陆续的出台了之后呢，来对针对于这样皮包公司的现象来进行这个规制。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法人的责任独那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啊，这是责任独。第三个呢，就是名义独。名义独在这儿向各位学员提出的一个小问题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就比如说啊，这个分公司它能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承担责任或者是履行债务，或者是说分公司以它自己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呢？大家想一想啊，分公司能不能够以它自己的名义对外这个承担债务啊，或者是行使一定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啊，这个可以吗？不可以的，这是分公司。为什么不可以？那实际上这里面呢，对于分公司而言，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因为分公司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只有子公司它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分公司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所以呢，子公司它是可以独立对外承担债务，或者是享有一定的权利，行使一定的法律行为的，而分公司只能以自己母公司的名义对外来提供担保，而这个时候也需要它母公司在公司的内部给分公司这样一个授权。所以呢，这是子公司它与分公司之间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子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相当于说母子公司啊，这个母亲生下孩子之后，这个母亲她自己是一个法人，那么孩子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法人。而分公司相当于一个自然人嘛，假设我们打个比方嘛，相当于一个人的这个胳膊腿儿。所以呢，从法律的术语来讲，分公司它属于法人的一个机关啊，属于法人的机关。大家可以形象的来理解，分公司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因为他自己不具有自己的这个财产独，不具有责任独，也不具有名义独这三种特点。那么分公司它是不能够对外独立的来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这是分公司与子公司他们之间的一个不同。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应该可以差不多把法人这一块的基本的内容大家能够加以掌握了呢？那我简单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反馈哈。对，很多学员说这个不能，就是分公司它不能够独立的对外承担责任。还有的学员呢，在刚刚还讲到这个自然人这一块呢，说是问到10岁以下的学生买文具是不是在他们的行为能力范围之内呢？不应该是限制行为能力吗？这个学员问题问得很好啊。实际上呢，我刚刚在讲这个自然人，那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当中我们说无人他是无人他所制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合同呀，包括其他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啊，都是无效的。但是呢，比如买文具啊，说打个酱油啊，3岁小孩就可以去打样酱油了。那么在他应有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我们是从法律的这个高度是不承认他这个民事行为的。但是从社会这个高度，或者说从生物学的这个高度，他买文具这种事情我们是承认他买文具这个行为是有效的。因为呢，这买文具这个行为包括打 酱油的这个行为是跟我们这个几岁小孩、三岁小孩、五岁小孩的这样的他们的年龄和智力状况以及行为能力啊，这是相适应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说从一个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他们这个角度呢，所以把它分成了现人和无人这样的年龄的划分。实际上这个年龄的划分呢已经在我们国家持续很多年了，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说现在小孩是越来越聪明，所以呢这个从法律的高度是这样规制的，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相关的权益和利益。那么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我们是给予普遍承认的。有的学员强调说不能理解怎么区分子公司与分公司。子公司与分公司这个问题呢，刚才还是从一个理论的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做出解释啊。我说子公司它就是一个法人，分公司就不是一个法人。那其实我刚才的解释是很苍白的，所以很多学员呢可能不理解也是情有可原。那我再重新再来说一下啊。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吧，是咱们国家大家都知道的，中石油中石化是咱们国家国资委直属的117家央企之一或之二，那么也是在世界500强当中的前几名。那么中石油和中石化各自来讲呢，应该说全球范围之内的员工基本上都能够达到40万人左右。那中石油它的总部啊，中石油或中石化总部有在东直门啊，有在朝阳门那附近的，那这个时候它的集团公司它是一个总公司，或者说称之为一个母公司也可以啊，叫一个总公司。那么如果中石油中石化下面那么再有一个其他的燃料的输出公司，或者说是在海外某根据某个国家，那比如说在某些这个石油生产的这个国家这个东欧国家，那么我们能够根据国家相关的这个不同的地点，海外的一些其他国家他们的法律，根据他们的法律来制定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呢在那里成立新公司，这个新公司呢在那里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个子公司。这是母公司与子公司。那么同时呢比如说北京，那么北京呢在北京是总部，那么在北京的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成立根据业务能力的这个不同，业务范围的不同，划分成这个子公司。那再有说我们销售这个中石油中石化的海外销售办事处，那这个办事处那实际上那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办公室，那它可以作为一个分公司。那具体到如何去划分子公司，如何去划分分公司，其实从一个很书面的很文字的一个文本的角度理解，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去工商局进行一个登记注册。那么你登记了一个新公司，你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如果你没有去登立一家新公司，而仅仅呢是在这个工商局进行一个备案，那么你仅仅是一个分公司，只是某一个办事处，只是某一个营业机构而已。所以这个呢是子公司与分公司两者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学员大家都是做项目经理，那么如果说在你们涉及到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说对方比如说您是建设单位或者您是监理单位，那么另外一个施工单位他说他某某某分公司，这个时候没有他的营业执照，没有他的全国的组织机构代码，他仅仅是一个分公司的话，那么你在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他分公司的话他是不能够有独立的财产，不能够有独立的责任，也不能够以自己独立的名义来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说呢跟你签订的合同的另外一方一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一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不能是分公司，分公司是没有独立这个责任，没有独立财产去对外承担责任的。所以这是二者的一个区别啊。有的学员强调已经可以理解了。这里面还有人说呢，说法人不是懂啊，有的学员是在这有的学员说法人不是董事长，那么他是在解答另外一个学员的问题吧，可能另外学员的问题由于这个大家刷屏比较快我没来得及看到，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的是，法人他一定是一个组织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个学员他提问的地方但是我通过另外一个学员的解答我是能够看得到，就是这个提问的这个学员可能是混淆了法人和这个董事长之间的一个区别啊。董事长是什么呢？董事长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这个法定代表人，他是对外签字的。那么这个 法定代表人他不是说他就一定有权完完有权利代表这个公司了，那前提一定是这个公司授予了他这个法定代表人的相关的这个权限，因为给你授权了你才有这个权利去对外承担这个去签订合同。那不可能说我一个公司我一个组织，那么假如说有的小公司百十来号人，那么像中石油中石化全球范围之内几十万人，那你不可能签合同的时候几十万人都过去吧，一定是有一个代表的，而这个代表呢一定是经过了你们公司人员内部人士的一个授权才可以的。所以啊，这个 sorry 我这个不是话筒啊，法人他是一个组织，他一定是一个组织，而董事长呢，董事长他是一个法定代表人啊。我们公司，我们国家的公司法就默许了，就是这个公司的他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呢？就有董事长的情况下是董事长，没有董事长的情况下我们就叫总经理啊。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这是一个自然人职能的问题，以及呢这个组织的问题。啊，有的学员还在强调说法人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其实这个理解是非常的形象的，很到位。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法人拟成为一个就法律上他拟制的一个主体，拟制的主体啊，拟制的主体，拟制的一个人。你可以这样想啊，就是我们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当中，我们所承认的人啊，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一个生物学的角度啊，自然科学的角度，我们所承认的人一定是个自然人，有呼吸的，会喘气儿的，此时此刻的我就是一个自然人。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它则跟这个自然科学就不一样了。从法律的角度，它又设置了另外两个主体，一个是法人，一个是非法人组织，这是它做一个拟制的主体，两个都是拟制的主体。你大家可以去再去感受一下，理解一下。就比如说这公司，那我拿到营业执照的这个公司，我就是一个法人。那为什么从法律的角度，从法律的高度要做这样的设置呢？实际上就是要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给大家进行更好的一个规制，让大家离这个主体啊，这个组织本身离法律更贴近一些。说从法律的角度给它做了这样一个主体的划分。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确实是解释了很多了。有的学员还在问到这个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书上说是财务、行为、智力成果，没有人身啊。这个看来有的学员已经在自己往后学了哈。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啊，看啊，这法律关系主体当中包括这个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三类主体，那我就基本上到这就讲完了。大家应该是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客体。那么客体呢，实际上是包括物、人身、行为和智力成果。那么根据不同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法学观点，那么也将物呢，它分成物啊，这个广义上的物呢，分成这个狭义上的物和这个财和这个钱财本身。那在这儿呢，我在这儿给这个物做的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它又包括物，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我拿了这个笔，还有这个电子的这个指示器，那这都是物。那么如果说我兜里我再揣出，我现在没揣出钱来哈，假如说我能够掏出钱来的话，那我这个钱实际上也属于这广义上的物，这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划分，大家这样理解啊。然后人身，我们工程法律是不学人身的，有不考人身。那在这儿呢，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过这个物之后呢，我会给大家提一下啊，在这儿提也行。那么我们的人身呢，实际上是包括人格和身份，人格和身份。我们工程法律当中呢，目前来讲不考这一部分，因为人格权和这个身份权，它是涉及到婚姻家庭了，婚姻家庭法了，继承法了，收养法了，涉及到这类的纯民事领域当中的问题。而我们通常考到的呢，是工程法律与民商法律啊，以及呢相关的这个经济法之间的一个交叉和融合，所以纯民法的东西在我们这儿目前来讲不考。所以人身这一块大家可以忽略不计，我写上了，大家要知道，大家要知道客体人身它是一个客体啊，大家知道人身这个客体当中包括这个物、人身、行为和智力成果。这个物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狭义上的物和一个钱财啊，这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不影响今天的讲课。同时呢，大家可以去厘清这个知识脉络。那么我就分别来把这个物、行为和智力成果再给大家讲一下。物呢，我们在根据我们的这个建造师法规当中的这个教材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受这个物权法的调整以及担保法的调整，而这行为呢更多的是受合同法的调整啊。这个行为我们广义上的理解的话，这是一个债，那么债呢包括这个六方面的债，这个一会儿呢大家现在可以跟不上的话也没关系，我还会详细来说，现在来说一个框架。 那么治理成果呢，是由这知识产权法来进行调整的。